欢迎收听植物语，我是泽布伦。每个周末，我将在这里向您讲述人类和植物的故事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秋日私语桂花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咸宁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瘟疫，当地的人差不多死去了三分之一，人们用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果。当地的挂榜山下有一个勇敢、忠厚、孝顺的小伙子，叫做吴刚。他的母亲也因病卧床不起，于是小伙子每天上山采药来救助母亲。这一天，观音菩萨东游归来，正准备赶回西天过中秋佳节。这天路过挂榜山，见小伙子在峭壁采药，深受感动，于是晚上托梦给他，说月宫中有一种树叫做木樨，也叫桂花，开着一种金黄色的小花，用它泡水喝便可以治疗这种瘟疫。而挂榜山上每到八月十五便有天梯可以到月宫摘桂。这天晚上正好是八月十二，还有三天就八月十五中秋节了，可要上到挂榜山顶，要过七道深涧，上七处绝壁悬岩，至少也需要七天七夜。可时间不等人，过了今年八月十五，错过了桂花一年一次的花期，又要再等一年了。吴刚花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在八月十五晚上登上了挂榜山顶，赶上了那条通往月宫天梯。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，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，看着金灿灿的桂花，见着这天外之物，好不高兴，他就拼命地摘呀摘，总想多摘一点回去救母亲、救乡里人。可摘多了他抱不了，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。他摇动着桂花树，让桂花纷纷飘落，掉到了挂榜山下的河中。顿时河面清香扑鼻，河水更是被染成了金黄色。人们喝着这河水，疫病全都好了。于是人们都说，这哪是河水呀，这分明是一河比金子还贵的救命水。这天晚上正是天宫的神仙们八月十五大集会，会上还要准备赏月、吃月饼。这时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宫，惊动了诸位神仙。于是玉帝派调查官到月宫一看，只见月宫神树定宫之宝桂花树上的桂花已经全都没有了，都落到了人间的金河里。调查官报告了玉帝，玉帝一听勃然大怒。要知道玉帝是最喜欢吃月桂花做的月饼了，今年一树的桂花全都没有了，自然也就吃不成月饼。于是玉帝便派了天兵天将将吴刚抓来。吴刚被抓后便把今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对玉帝说了。玉帝听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却打心里佩服这个年轻人。可吴刚毕竟是犯了天规，不惩罚他也不能恕玉帝的威信。于是玉帝便问吴刚有什么请求。吴刚说他想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救苦救难。于是玉帝想了一个主意，既可惩罚吴刚，又可答应 悟空的要求。他说，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，你就拿去吧。于是吴刚找来大斧大砍起来，想快速砍倒大树。谁知玉帝却施了法术，砍一刀长一刀。这样吴刚长年累月的砍，便砍了几千年。吴刚见树砍不倒，思乡思母心切，是他在每年的中秋之夜都丢下一只桂花到挂榜山上，以寄托思乡之情。年复一年，挂榜山上便长满了桂花，乡亲们便用这些桂花泡茶喝，咸宁也再没有了灾难。桂花是木犀科木犀属植物，又称月桂、木犀，俗称桂花树，属于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，是一种温带树种。桂花有很多别称，因为叶子像玉桂而称桂，纹理如犀又叫木犀，其清雅高洁，香飘四溢，因此又被称为仙友。桂花又被称为仙树，花中月老。桂花通常生长在岩岭上，也叫岩桂。桂花开花时浓香致远，其香气具有清浓两阶的特点，清可荡涤，浓可致远，因此也有九里香的美称。黄花细如素，故又有金素之名。桂花为仙客，花开于秋，就说秋之神主西方，所以也称西香或秋香。桂花树是崇高、贞洁、荣誉、友好和吉祥的象征，因此凡仕途得志、飞黄腾达者谓之折桂。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画之一，集绿画、美画、香画于一体的观赏与实用兼备的优良园林物种。桂花清可绝尘，浓能远溢，堪称一绝。尤其是仲秋时节，丛桂怒放，夜静轮圆之际，把酒赏桂，沉香扑鼻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在中国古代的咏花诗词中，咏桂之作的数量也颇为可观。桂花自古就受中国人的喜爱，被视为传统名花。以桂花为原材料制作的桂花茶是中国的特产茶，它香气柔和，味道可口，为大众所喜爱。据文字记载，中国的桂花树栽培历史达到2500年以上。春秋战国时期的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提到的招摇之山多桂，山海经西山经提到高徒之山多桂木。屈原的九歌中有原北斗兮真桂江，星移车兮结桂旗。吕氏春秋中更是盛赞物之美者招摇之桂。由此可见，自古以来桂树便广受文人墨客的喜爱。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桂花成为名贵的花卉与贡品，并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。西京杂记中记载，汉武帝出修上林苑，群臣献上名果艺术奇花2000余种，其中便有桂树十株。公元前111年，武帝破南越，接着在上林苑中兴建福利宫，光植奇花一目，其中有桂花100株。当时栽种的植物如干椒、蜜香、指甲花、龙眼、荔枝、橄榄、柑橘等，大都枯死了。 而唯有桂花醒活了下来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提到桂花，当时桂花引中宫苑出货成功，并具有一定的规模。南部烟花记记载，陈后主为爱妃张丽花造桂宫于庭院中，置桂株，树下置药臼，因使张飞驯养一百兔，置独步于中，谓之月宫。可想而知，当时把月亮认作有嫦娥、桂树、玉兔存在的月宫这一传说已经相当普及了，说明早在2000多年以前，中国就把桂树作为园林栽培。现在陕西汉中市城东南圣水内还有汉桂一株，相传为汉高祖刘邦城下萧何手植，其主干直径达232厘米，树冠覆地面积400多平方米，枝叶繁茂，苍劲雄伟。唐代文人种植桂花十分普遍，饮桂也蔚然成风。柳宗元曾自湖南衡阳移植桂花十余株，栽植至零陵。白居易曾为杭州、苏州刺史，他将杭州天竺寺的桂子带到苏州城中种植。唐相李德裕在20年间收集了大量花木，其中阎锡之红桂、中山之月桂、曲阿之山桂、永嘉之紫桂、延中之真红桂，先后引种到洛阳郊外他的别墅中。此时圆院寺院种植桂花已较普通。桂花的神话传说也随着桂树的广泛种植不断出现，尤其是唐代小说中的吴刚伐桂的故事会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。唐宋以后，桂花已被广泛用于庭院中栽培观赏。宋之问的《灵隐寺》一诗中写道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，古后人也称桂花为天香。桂花的民间栽培始于宋代，昌盛于明初。中国历史上的五大桂花产区均在此间形成。中国桂花于1771年经广州、印度传入英国，此后在英国迅速发展。现今欧美许多国家以东南亚各国均有栽培，而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生长最好。使用蒸馏法萃取桂树的花即可得到桂花精油，桂花精油对头痛、疲劳都有减缓的作用，同时也是极佳的情绪振奋剂，还可以治疗风湿、关节疼痛。桂花精油也是最好的空气清新剂，无论是熏蒸还是混入水中喷洒在室内，都是调节空气的最好选择。桂花精油具有镇静、催情、抗菌的功效，能净化空气、散寒、祛风湿，对牙痛、咳嗽都有疗效，还能美容美白肌肤，排解体内毒素以及通便。女性使用桂花精油能让皮肤细嫩，延缓衰老，体内还会发出淡淡的香味，而男性使用桂花精油则有催情的功效。对于身体的病症，桂花精油可以减缓头痛及生理痛，还可健胃理气，芳香开通窍，可以冷敷，也可以在热水中加几滴桂花精油来治疗头痛和各类偏头痛。一块温热的毛巾将消除你精神的疲惫，而晚间的一个桂花沐浴则有助于治疗失眠。将桂花和基底油调和制成桂花按摩油，可以涂抹于耳后颈部，或是当成下腹部的生理按摩油。在心理疗效方面，桂花精油对兴绪有较好的引导作用，是极佳的情绪振奋剂。同时，桂花油对疲劳、头痛、生理痛等都有一定的减缓功效。作为一款花朵类精油，对于皮肤的益处和疗效，自然是桂花精油最为重要的功效。桂花精油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 改善组织，使皮肤充满活力。同时，桂花油还能够吸附美颜，保湿滋润的功效。每日涂抹桂花精油，能够有效地改善苍白肤色。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几种桂花精油的使用方法。第一种，涂抹法。每天晚上洗脸爽肤后，将1至2滴桂花精油加入到基础护理品或睡眠面膜中，调和均匀，涂抹于脸上，轻轻拍至面部完全吸收即可。如果再能加上简单的面部按摩，效果也会更好。第二天早上正常洁面即可。每天晚上使用，可以延缓衰老，让肌肤水润有光泽，同时保护皮肤的健康和亮丽。二、热敷法。每天早上洗脸时，取一滴桂花精油滴入温水中，然后将毛巾浸湿后稍微拧干敷在脸上，每次约1分钟，反复5至8次。使用毛巾按敷脸部皮肤，能够达到延缓衰老、清洁脸部肌肤、控油保湿和收细毛孔的作用。第三种，香薰法。使用香薰加湿器或扩香仪对桂花精油进行香薰，能有效调节人的情绪，舒缓身心，安神助眠。如果使用的是香薰加湿器，可以在30毫升的水中加入2至3滴桂花精油，以达到放松和催眠的功效。但是如果桂花精油的浓度过高，反而会引起神经兴奋，达到催情的功效。四、头皮清洁。将1至2滴桂花精油直接加入洗发露中洗发，并轻轻按摩5至10分钟，然后再用清水洗掉。这样可以让头发变得乌黑而有光泽，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、出油、头皮屑，防止干燥及发梢开叉。如果能坚持每周一次，对维持头皮健康有很大的功效。年关将近，无论是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，还是人生的压力，都在日益加重。何不试试温暖而富裕的桂花呢？它一定能让你在压力和苦恼中寻找到一份宁静的港湾。感谢 Max 和麦子对本节目的支持，欢迎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精油侠工作室和月季小风工作室。这里是植物语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晚安。